圣经第十六章。
这里有没有交通的？你有没有交通的？
他这里交通。
我交通的。我读这段的时候啊，好像，就是三个字啊。逾越节、七夕节跟祝棚节三个节，我读的时候好像是，我们跟属灵生命历程一样，三个阶段。在逾越节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刚蒙恩得救，蒙到主的恩典，罪被赦免了，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欢喜快乐。在哪里欢喜快乐呢？他就要神指定的他的居所，就是教会。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在那里快乐。那当吉亚的时候，我们是在快乐当中，我们也是把我们自己要奉献给他。我就感受到奉献是我们一生的事情。他第一次我们受到蒙了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把或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姊妹一起的追求，受到神的恩典，主啊，那一天一回的培养长大，在教会当中受到建造。这样的话，当七夕节的时候，就好像已经是开脸收割的时候了，开脸收割火架的时候了，那已经生命有点成熟了，出树了，已经成长起来了。当成长有成熟的时候啊，那当然有在主人面前有点看见了，有点在做了，他跟弟兄姐妹分享了，所以他在那里也是一样的，在教会当中大家的一同的快乐。他也特别都提到呢，无论哪一段都提到，跟城里的立位人呢，跟儿女啊，跟这个孤辈的，还有些什么孤儿保护啊，这都属于的解释了，都不当然外面那时候是几样情况，当过节也是一样的，外面都有几样实际的情况。但属灵呢，我们今天我们没有这个，没有不需要过那个逾越节，也不需要过七戒嘛。那么我们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这属灵那节的话，那都属灵的意义了。属灵有属灵的儿女了，那个立位人是我们前面弟兄姐妹了。那孤儿寡妇的寄居人好像是比较软弱一点的，软弱点那个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一同的在那里在主人面前享受，把我们自己所得到的供应出来。那到了祝棚节的时候，那是更已经是更老练一点了，已经成熟了一样啊。那时候他已经是你把火场的锅酒酒帐里的酒收藏以后，就已经成熟了，已经到那个生命很丰盛的时候了。那这样的情况，我就想起来北德，在北德后书里头啊，北德后书一章十三节都提到，啊，他说，我离开帐篷的时候快到了，那时他把他自己身体呀，就比如说帐篷一样，虽然我们就一些坏帐篷都要过去嘛，要回到我们永远居住去嘛，所以那时候他要朝见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到那边你到那慢慢的被培养养殖到成熟以后，都有一天我们会到去见朝见我们神。到时候啊，他要不要空手去见他，要带着我们带着土场啊，跟手里的工所做的事。所以他土场就是我们生命了，我们自己生命长起来了。这个机会信仰开会了，就是生命在我们长大，就是活成神的儿子形象，把儿子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活出来了，活出来，那你看到神的主耶稣基督，得到主耶稣基督，这就是土产了。 那么这个所做的功德就是我们的一生奉献给主后所托付我们那个服侍他那么那些的工作那样的话我们带到主的面前去朝见他所以我觉得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啊真是鼓励我们就是把握了现在年纪还轻手赶紧好好的追求到那天的话成熟了有千百倍的一个结果累累的到主面前去献给主然后再到荣耀的冠冕我们年老了已经是话已经脱离了帐篷那我们更要的感觉到今天更要把握的重把握的一天每天一天的每分钟每秒都要把握我们要活在主里面让主快快的做工在我们身上到那天见他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我是说的这祝福耶他在这里有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也许有现在还有这样纪念性一样但是在我们这个外邦人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个节期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意义的非常重大我们就是来看重这个我讲解
这几章都是说到我们的生活前面说到我们要有活在一个爱心里头做一个赦免别人能够饶恕别人的人那么这一章呢就说到在我们生活里头啊有三个节期这三个节期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七旬节还有一个是祝棚节这三个节期我们都需要注意的并且我们要这个纪念这三个节期这一方面来说呢那这三个节期啊是说的在生活上呢使我们能够过一段时间呢能够欢喜快乐第二段也是给我们看见了让我们回忆让我们纪念呢我们以往呢主在我们身上的救赎的工作所以这三个节期呢都说到那主的救赎和主的救恩呢怎样的完成在我们的身上说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以色列人来说呢不过是一种节期让生活上有一些调剂就是了也纪念神在他们身上里解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来说呢那说到我们的在我们生活里头那个神救赎的那个步骤一步一步的他带领我们让我们越过越达到成熟的地步就像刚才李弟兄也告诉我们的逾越节那知道我们蒙恩得救赎的那是我们这属灵生命的一个开头七夕节呢那属灵生命那有一点彰显出来了那就说到那个神的生命在里头啊有个复活的大能那个能力从我身上活出来彰显出来我们有一点呢那个像主耶稣基督了到了祝棚节呢那就是非常达到完成的地步了这几个节期啊在我们生活里头很重要的那边我们也需要纪念需要思想这些节期头一个说到逾越节那是说到我们蒙恩得救说的主怎样把我们怎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主也把我们从世界里头再分别出来我们蒙恩得救就从世主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也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之下从仇敌手中再拯救出来的一个日子所以在我们身上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日子所以他们呢每年都要过这个逾越节的那这神嘱咐他们就是到那个被掳的时候他们已经属灵光景非常荒凉的时候他们仍然要过逾越节那当然呢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按神的心意来说呢他每年都需要过逾越节看神怎样拯救了他们若是这样的过逾越节看神怎样把他们从世界里头从埃及手里头从埃及人铁炉里面在那儿拯救出来的话呢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鼓励 让他们更回到主的跟前了。所以他们虽然会忘记，我们不能忘记这一件事情。为此呢，我就想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天上午都有薄饼聚会，那个薄饼聚会就是纪念呢主怎样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然后纪念我们蒙恩得救，我本来是一个罪人啊，主拯救了我们，把我们从罪恶之下，从罪恶和死亡的里头然而拯救出来了。我们纪念这一件事情，也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拯救，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不是我们自己能够从罪里跑出来的，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立志从难处里出来的，那是主耶稣就把我们拯救出来。他救我们呢，就好像他说，就好像老鹰啊背着小鹰，把小鹰啊从那个背出来一样，主也照样把我们从世界里头，把我们从黑暗权势之下再拯救出来。不是我们在做什么，乃是一切都是主做的。说在这个节气里头啊，他说到逾越节时候了，不过一开头说了一下，那逾越节献祭，最主要的来说到，在逾越节之后啊，那个七天的日子叫除酵节。在这除酵节乃指的我们生活做的，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被分别出来，我们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呀就是无酵节的生，应该是无酵节的生活。这是主给我们看见我们说该过的生活。说从蒙恩得救之后一直到见的主面，我们都要过一个生活，就是无酵节的生活。所以这个生活呢有七日之久。什么叫无酵节的生活呢？就是在这七天里头啊，他们不吃有酵的饼，所有发过酵的饼啊他们都不吃。不仅是这样，连家里头和四围啊所有的酵都要除掉的，那要除得很干干净净，必须发现没有一点的酵存留在他们中间的，这是神心意。所以他们要过一个无酵节，没有酵的那个节，这个是那神是看很重要。因为月节不过是开头晚上，那这个是这个亚比月的十四日晚上的时候了，黄昏的时候，那在月节的高阳，到了一下子就到了除酵节了。逾越节同样载过之后，那么他们蒙恩得救了，那就大家就进到除酵节，就要过一个无罪的生活。这是主在我们身上啊，那一生啊所要得到的。那什么叫做无酵节呢？那他这里去解释，无酵节也是叫困，吃无酵饼还是困苦饼，当然这也有苦，也有困苦的意思了。不过最主要的意思还不在这地方，主要的意思呢在于酵的问题。那什么是酵呢？酵就是把一东西让它腐败的一个因素。比如我们面粉里头和面时候，我们加一点酵在里头，那他就把面呢给它松了，这个那就是一种腐败的一种因素。所以在我们身上来说呢，酵就是一种因素，那个因素让我们腐败。比方说我们身体会慢慢修坏掉了，我们那个一个东西啊，把它杀掉之后呢，慢慢就腐烂掉了。这个是就是身上每一种东西，每一个东西上都有一个腐败的因素，特别在人身上那个腐败的因素非常厉害，非常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腐败的因素，那这个腐败的因素呢，就叫我们这个人腐败下去，就叫我们这个人软弱，叫我们没有力量啊。所以我们要有力量，但是一个腐败的因素在里头，就使我们腐败，就使我们软弱，没有力量。这是这个酵的意思。说要吃无酵饼啊，那就说到我们要吃，要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接受一种啊这个不朽坏的东西，没有受过点污，没有朽坏的东西。那什么东西是不朽坏的呢？那在世界里找不到，除了主耶稣之外呀，没有任何东西不朽坏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会朽坏的。不过有的时候，有的时间长一点，有的时间短一点。比如有的东西啊，很短的一下子就烂掉了。那么有的东西长一点，比方说是那个这个金银铜铁这个矿物， 他就也会修坏的，不过呢那时间就比较长一点了。说无论如何，无论什么东西里头都有一个修坏的因素。那个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罪进到人里面来了，那个修坏的因素就进到人里头。那因着亚当夏娃的缘故，那个修坏的因素、啊、不仅进到人里面，也进到整个的万有里头啊。所以每一件东西都有修坏的因素的。说我们人呢有个修坏的因素，咱们就说自然而然了，到有一天我们就会衰败了，到了有一天呢我们就会过去了，到有一天就完全腐烂了，那都是我们里头有一个修坏的因素。那只有什么都是不修坏的，只有主耶稣基督啊。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虽然死了，但是他没有修坏，他没有修坏。不但这样，并且第三天呢从死里复活了。说主耶稣基督他是不修坏的，为什么他不修坏呢？因为他里头没有那个死亡的因素。他虽然死了，但是因为没有死亡的因素在里头啊，那个他是他要不至于修坏。说不仅不修坏，并且他也从死里复活，那个活过来了。所以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不朽坏的。那我们换句话说，我们要吃无酵饼，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都享受主耶稣基督，我们 每天都享受主耶稣，每天都我们都亲近主耶稣，和主耶稣有交通。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吃那无酵饼。那个无酵饼啊，就是我们那个把我们里头酵啊，它就会吞掉的，会把那死亡的因素啊会吞掉的。这是我们今天呢要吃无酵饼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头来做我们的生命，来供应我们，来加给我们力量。这是一个这个就是我们里头那个朽坏的因素啊，把它消除，不但消除并且把它吞掉啊。这是这个无酵饼的意思。那它这是头一点。第二点呢，过无酵节的时候啊，还有第二件事情需要，就是七天之内不可做劳碌工，所有劳碌工都不可以做，头一点不可以做，第六天也不可，第七天不可以做，就整个七天之内都不可以做劳碌的工的。那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要做劳碌的工呢？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工作呢？那并不是指的外面的一种的工作说的，那还指的我们里头一种工。所以不可以做劳碌的工，就是不要用自己力量啊在那儿救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呢能够救自己的。我们也试过，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因着爱主的缘故，我们愿意过一个无罪的生活，我们愿意不犯罪，我们愿意不发脾气，我们愿意啊那个不爱世界。但是我们心里愿意这件事情行出来呢，又是另外一件事。就像保罗说的，我这个我所愿意的我不去行，我所不愿意的我反而去做，是吧？这是他的光景啊。就我们心里虽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主也这告诉我们，保罗在他经里头也给我们说，他虽然心里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没有办法的。他保罗意志很强的，那他也是在主面很忠心的，他实在是愿意做一个讨主喜欢的生活，过一个没有罪的生活，过一个这个不没有肉体的生活，他实在是盼望这样。但是结果怎样呢？结果到时候失败了，那他做来做去也失败了。所以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他失败到一个地步啊，到了一个时候他就喊着说，我真是苦啊，太痛苦了啊。他因为他所愿意的他不能做，他所不愿意的呢他反而去做。那他说不愿意有贪心，但贪心在里面就发动起来了，就是他里头有贪心。那他说他就感觉非常痛苦，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在我身体里面有个死亡的因素，那就使我呀，使我 用那个力量啊，没有办法能够达到我所盼望的目的，所以他说，谁能救我的屈脱离的屈死的身体呢？这是保罗的经历，不是他们得救蒙恩得救之前的经历。蒙恩得救之前，他以为他是最勇敢的，什么都能做，无所不能的。那但是说蒙恩得救之后呢，他才有这样经历，发现他呀，很多事情是他说愿意做的，愿意做他做不来，那不愿意做的反而去做。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比方说是一个小的事情嘛，我们不愿意发脾气，因为发脾气的事情啊，不仅是会彼此之间伤了和气，并且发了脾气之后心里很不平安。那没有信主的时候呢，发脾气发的越大呀，心里越舒服，那脾气发出来反而好一点。那个信了主之后呢，你发脾气呀，发一点的脾气，那里头就很痛苦很难过，里头就不平安。那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我们里头有个肉体啊，这个肉体就在我们在那发脾气，我们体贴它，我们就把我们脾气发出来了。那结果呢，我们说摸到的结果怎样呢，那叫摸到死亡。死亡就是软弱下沉黑暗，那这个没有力气，这就是死亡的光景。那体贴圣灵，而是我们顺服圣灵的话呢，就是生命和平安，里头有生命，有喜乐，有满足，那并且里头有安息。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真是想不犯罪，但是却没有办法。有个弟兄呢，他说我就画一张表，看每天的犯一个罪，我就打个叉，再犯个罪我就打个叉，再犯个罪我打叉。那么就若是不犯罪就空在那里。那结果一天下来之后，一个礼拜下来之后，满片都是叉，一直都是叉，都是叉。为什么这样子呢？他立志为善，他立志要做好，讨主的喜欢，但是呢都失败了。那就为什么缘故呢？就是里头有一个朽坏的因素在我们里头，这个朽坏的因素就叫你没有力量达到你的目的，没有力量成全你自己的心意。在我们里头都有，我们要都知道，在我们里头有一个朽坏的因素，那个朽坏的因素就是我们没有力量那么这个，所以主啊怎么说呀，你什么劳力工都不要做，你不要做白费力气，你立志为善摸了白费力气，你要想做好，你要想不这样不那样要做一个陶朱喜欢的人，到末了时候你一定会失败的，所以你不要做。那为什么不要做？那怎么办呢？就是里头有你所需要的，乃是需要一个无教的生命。那有这个无教的生命在你里面，若是你教这个生命在你的里头越过那个无教生命的越丰富，那就把这个教啊那个都慢慢都消失掉，是吞掉了。所以你就能够刚强起来。只有一个生命，只有能拯救我们，就是那个无教的生命。我们自己不能拯救我们自己的我们不能拯救自己。当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人家说他不能救自己我们实在是，这是我们实在是一个这样的光景，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的。谁能够救自己呢？我们若是能够救自己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信主了。我们所以信主呢，就是以我们认识，看见我们自己是个罪人，看见我们自己那儿软弱那儿徘徊，我那样败坏，我们才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等到接受主之后呢，经过一段时间，你就发现你自己你没有力量你立志你也做不来的，你这个你一旦弃绝那个东西，你也弃绝不了的。所以这是我们的那个真实的光景。那就说到我们需要无教兵。那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是那无教兵，他是没有教的，他是没有受过玷污的，他是没有罪的。我们的主耶稣这样，他不仅是没有罪，并且他连罪他都不知道罪，那罪他身上得不到任何地位。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不朽坏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个主耶稣来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今天能够蒙恩得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能够往前去，能够有长进，那是靠着那个无教兵，那我们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说今天我们都需要我们树林生命在那儿长大，我们都需要我们不落在世界里头，我们不需要落在罪恶当中，那不仅是软弱的一件事，毕竟是羞耻一件事情，那我们实在盼望做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是没有人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救自己的，我们生活只有一件事，就是靠主耶稣基督，那就吃无酵饼。所以我们一生之内啊，我们都是需要吃一种饼，叫做无酵饼，就换句话说就吃主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就是依靠主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今那过那无酵饼那个过无酵节的生活的这个原因。这是头一个呀、啊、就是月节，我刚刚说过月节不过是一个序幕就是了，那实际的内容乃是无酵节，那是我们整个一生的之内我们说过的生活就无酵节的生活。第二个节叫做息气节，息气节啊。那么怎么叫息气节呢？是在这个节气啊，是从这个出熟节呀、啊、开始的。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过那无酵节的生活，那开始过无酵节的生活，然后就有一个出熟节，当中就有出熟节。出熟节呢，就是麦子啊，那个一个麦田里头啊，有一块啊是出熟的，那其他还没有成熟，还是青嫩的，只有那一块啊是出熟的。所以当这个麦田快熟的时候啊，祭司啊常常到麦田里要去看一下，这个农夫也要去看一看，看一看呢是不是有一块、啊、地方啊已经熟了啊。如果是这块地方熟的话呢，那就把这块地方割下来，把这个地方这个熟的那个这个麦子啊就献给我们，献给神，到正殿里头去献给神，那叫出熟的果子啊，把出熟的果子、献给神的。那这出熟的果子指的什么说的呢？那这个麦子出熟的、头一开到最熟的，像一果木果木树啊，其他果子还都青嫩呢，吃起还不好吃呢，只有几颗果子啊，或者一颗果子熟了。那叫出熟果子啊，所以那个出熟果子指的什么说的呢？
主耶稣。
他知道主耶稣说，只有主耶稣出熟的啊，那指的什么说的呢？主耶稣是无酵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么这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啊，才能过一个无罪的生活。那主耶稣也是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什么意思呢？
死里复活，
死里复活，这都是耶稣首先从死里复活的，他头一个从死里复活，还都在死亡当中，但主耶稣复活了啊！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全世界都在死亡权势之下，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只有一个人啊！从今之后，这个从开始，从亚当都一直到那个主耶稣呢，只有这一位，他是从头一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你说是以利亚不是也被接到天上去了吗？以诺与神同行啊，也接到神就把他接去了，没有见死亡。那他不是那不是知道复活说的吗？
拿撒路
从死里复活，还有拿因城的那寡妇的儿子也是从死里复活，神教主教他从死里复活的。刚才那个头一个问题呢，中医规定说的也很对，他们是主把他接去了，没有经过死亡啊，没有经过死亡，主把他接去了。那么和第二个问题呢，那所以说他们不算从死里复活。第二个呢，拿因的寡妇的儿子还有拉撒路呢，他们是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呢，
还要再死，
还要再死， 后来拉萨路有没有活到现在呀？过了去是不是他也死掉了？那那英寡妇的儿子有没有还有没有活到呢？也没活到，也到的时候也死掉了。可能活到年数长一点或短一点，这个是都有可能性的。但是无论如何，最终呢，他们也死掉了。也死掉，他死掉之后呢，他们在什么地方呢？他也朽坏掉了啊。那骨头呀，这个不仅是外面肉身朽坏，连骨头都找不到了，都朽坏掉了啊！因为什么缘故？因为它里头还是有那个死亡、那个朽坏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它不能够算到从死里复活的。从死里复活呢，来胜过了死亡，从死亡里出来了啊！从死亡出来，什么东西能够经过死亡而从死亡里出来呢？那只有主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经过死亡的而从死亡里出来了。虽然有的时候人说一阵过去了之后啊，过了几天又回来了，又回来了，那我们就不大知道。因为这个医生告诉我们说，人死了之后这四个钟点之内啊，还四分钟啊，这个脑子完全死掉了啊，就没马上恢复了啊。但无论如何，人没有办法恢复，所以只有因为什么人这个时候一下子就朽坏掉了，
嗯
啊，先说我们里面朽坏，就我们整个身体也腐烂掉，以后什么连骨头架子都毁坏掉了，那个一个朽坏的因素啊，就好像虫子一样把整个人都吃掉了，那到末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从死亡里出来啊。他头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是吧？从死亡出来，死亡不能拦住他。他说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从死亡从死里出来的，说他是出手的国子，头一个那个从那个死亡出来的。那国子呢，就是献给神，叫神得了满足的啊，叫神得喜悦的。其他东西还不没有一个是出手的果子，都不算了，也没有一个是一直活着的。我们的主子，只有我们的主子，他说他不见朽坏，那虽然死了，但是他不见朽坏，那是真是他从死亡出来，并且用右手将他高举，是要坐在天上，把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到他。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出手的果子。所以有一个出手节呢，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复活了，复活那天。然后又过一个七七节，出手节之后呢，从那天开始要计算七个七天，那就是七七节。七个七天，第二天什么？这个七天呢，那在下面过的节叫七七节。七七节又叫什么节气呢？
五旬节。
啊？
五旬节。
五旬节，说七七节又是又叫做五旬节，那就是五十天。五十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啊，他在地上呢，有40天之久的时间，用各种各样方法来向门徒们显现，叫他们看见主耶稣确实从死里复活了。不仅是灵魂那儿复活了，并且身体也复活了。他说：“你看，魂是无骨无肉的，你摸摸我看，有魂有骨，有魂这个有骨有肉，那就他是全然从死里复活了。”不是灵魂的复活，这是我们主耶稣，他是头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虽然是有骨有肉，但是呢，时间和空间呢都不能拘禁他了。门徒们把这房子都门徒们窗都关起来了，在聚会的时候，忽然间主耶稣就在他们中间显出来了。那主耶稣从哪儿来的呢？跟他们说的话，然后呢，他们正喜得不得了的时候了，忽然间主耶稣又不见了啊！那就是空间呢不能限制他，时间也不能限制他。然后伊玛忤两个门徒看见主之后，他们要 赶快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报告这件事情，他们还没有到，主耶稣早就到了。门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向他们显现了，所以时间和空间都不能限制他。但是耶稣是个灵魂，他乃是这个乃是一个活的人，能够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身体也从死里复活了。那这样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复活都出做出手的过程，他是从死亡里头出来的一个。那到了七七节呢，那就是说到叫五七节，那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就讲到五旬节到了。圣灵从上降，圣灵从上降下来，就充满在整个屋子里头。说那120个人在祷告的时候，那圣灵都在充满他们。那么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看见教会产生出来了。最开头教会啊，乃是在120个人身上是中间产生出来。因为什么？因为圣灵把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就带到他们里头，圣灵也把这位复活主耶稣基督和他联合在一起，那个复活的主的能力和性质呢都成了他们的啊，因为他们和主联合在一起了。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也是从死里复活了。因为这个他们是和主耶稣联合在一起的，是在基督里头一般的人。这是五旬节，这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房子，教会也不是一个聚会，教会也乃是主同在的，也主的同在的地方啊。主在哪里，哪里就叫教会；主不在哪里，哪里就没有教会。啊，所以无论是你我们做的什么形式，无论是讲的道理多属灵，或者形式多敬虔，但是若是主不在的话呢，那就不叫教会。说真实的教会不仅不是基督教，真实的教会也不是外面一种的形式，一种的教训，真实教会乃是主在哪里啊。因为主在哪里，那个哪里才有复活，主不在的话就没有复活啊。所以主耶稣复活了，这一般弟兄姊妹也都复活了。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怎样啊？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结出
许多子粒来，那就是整人的，那就是教会。说那一粒麦子如何，那个许多子粒也是如何，教会也是如何。说我们今天呢，我们乃是在基督里面，那主耶稣复活，我们也是活在复活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虽然身体上我们还没有复活呀，但是我们那个复活的生命啊，已经进入在我们里面了。我们里头所得到的那个永远的生命，那个神儿子的生命，那个生命啊，就是复活的生命啊。什么叫复活？复活就特别说的能力，是吧？复活的大能嘛，就是有能力，所以在我们里头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就是有大能的生命。那个生命啊，它能胜过死亡的，能够胜过软弱，能够胜过疾病，能够胜过难处，能够完全得胜的，那就是复活。说不能得胜利的，那就不是复活。那胜利哪儿完全复活？他都死亡都胜过了，那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胜过的。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就活到永，复活了，或者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一切权柄在他手中。死亡也好，阴间也好，仇敌也好，黑暗权势也好，他都已经胜过了。完全得胜，这就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我们需要认识这个，我们里头有一个宝贝，那个宝贝就是主复活的生命，不仅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和神永远同在，并且呢，那是有复活的生命，它是有能力的生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当我们软弱时候呢，那不要以为说我们就真的软弱下去了，真的软弱那是灵力的开始软弱。那我们的软弱，我们回到里面来亲近主耶稣，祷告主耶稣，来摸到主耶稣，你就看到里头就刚强起来了。 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说到一个故事，有个弟兄他白天工作非常的忙，忙得简直是精疲力尽了，等到回到家里面之后，他实在躺在床上起都不肯起来了，起不来了，吃晚饭也没有力气起来吃晚饭，所以他就是因为太忙了，一天太累了，整个精疲力尽，他顿时身体完就，因为他是个主管嘛，他不仅是要管理那个厂里面的一些事情，并且还要去技术方面他也负责任，不但这样还特别的，要是政府的首长到他们省，他们这样他厂里头去参观时候了，都需要他陪着的，所以那实在是非常的忙。但是晚上有机会怎么办呢？他想今天晚上请假了不去吧，太累了，但是里头一直有感觉催促你去，里头有个催促的感觉，那他里头有催促感觉，我们就知道圣灵在那催促，那他就起来也去了。他非常奇怪的起来吃点饭去聚会的时候，一开始还在那，等到越聚会聚到末了时候了，这人的精神都来了啊，等到散会之后啊，他就和弟兄们交通啊，祷告啊，大家给了好多，大家都走掉了，他还在那儿。等到末了时候了，工作室这个交通完了，祷告完了，和弟兄这边在一起玩了，他就回家。他回家并不是拖着两条腿回家的，他回家是唱着诗歌在那儿回家的，一面唱诗，一面这个走路，一面走路，所以看见说呀，那就是那。那里头有个复活的生命，那个生命是能够吞掉死亡的，所以我们有难处的时候了，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难处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我们是没有办法，但是里头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有办法，他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是我们带到主的跟前来，他就是我们的智慧，他就是公义，他就是圣洁，他就是救赎，就是拯救，所以我们里头那个复活的生命啊，他是那个是大能的生命，是无所不能的，外面所有的难处，人是我们所碰到一切难处都胜过了，这是我们里头那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出手节，我们更要过一个五旬节啊，所以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和他一同死里复活了，他死我们还要一同死，他复活我们和他一同从死里复活了，那你说为什么呢？我没有这么大的感觉，我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呢，为什么今天还有这些难处呢？把我都给我拖垮掉呢？那就是我们有个难处，就是我们不肯死，不肯把自己摆在死地，不肯把自己摆在没乌有的地位上，不肯把自己摆在无能地位上，我们总是以为我们能，虽然我们也祷告，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我们能啊。虽然我们要依靠主耶稣，但是我们还是依靠自己，没有把自己摆在一个死的地位上，一个无有的地位上的。我们若是把自己摆在无有地位上，那主的万有就彰显出来；我们若是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上，生命就从里头活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想到自己是死的，我们想到主才能是活的；我们想到罪是死的，我们才能想到神是活的。所以我们把自己一直都摆在死的地位上，我已经死了，我是没有能力，但是感谢主是我的，主是那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大能的主，他也是得胜的主，他也胜过这些难处，那我们借着信心而使用主耶稣基督得胜，那主的得胜就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说是和这个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不仅得救需要靠着主耶稣我们才能得救，并且得救之后过一个生活走属天的道路也需要依靠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天天呢我们都过一个出手节，天天呢我们都能依靠主耶稣基督，若不是依靠主的话，我们实在我们就走这条路啊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走一天属天的道路啊，那个第希伯来书第三章说同蒙天照的弟兄啊，我们同蒙天照，我们得到属天的护照，甚至护照我们走一天属天的道路，属天的道路啊都是 往上去的就是难走的啊，若是往下去的呢，滚也滚下去了，是不是？而往上去的话呢，啊，这不仅是费力气啊，并且也是没有力气，走到这时候了就没有力气了。所以我们既然走一些属天的道路，我们靠着自己走不上去的，我们需要依靠主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主，他是升天的主，他已经胜过了一切，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主就把我们带上去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纪念这一个丰收节，要纪念这个七夕节和五旬节，我们和主耶稣已经一同死，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我们今天要过的那个节气啊。第三个节气呢，就是
祝棚节。
祝棚节，祝棚节，那个祝棚节啊，那个它是指的，它是那国度的一个预表。那按照我们这个史观，按照情形来说呢，那道按照道理来说呢，那我们过这个过了一个初收节，过了五旬节之后，那我们就达到就达到逾越节啊，就达到这个祝棚节，我们就祝棚。祝棚节呢，就是住在棚子里头，我们不住在自己家里头，住在棚子里头。那为什么要过一个祝棚节呢？祝棚节一方面呢，让他们回忆呀，那这个他们在旷野里头，经在这旷野道路上的时候，他们是住在棚子里面，那就回忆这一件事，这件事这种生活，他们会过一个祝棚节。那住在帐篷里头呢，他们怎样生活呢？是主天天的叫人家玛拿来供应他们的需要，还有随着他们灵磐石流出活水来解除他们的干渴。那不但这样，并且主也时常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看顾他们，不仅是白天晚上，黑夜白日继续不断的看顾，在那儿保守他们，这就是他们的旷野。若不是神在那儿从天上降玛拿了，他们没有东西吃的；若不是磐石流出活水来，在旷野里头从哪里去呢找水喝呢？不但这样，若不是主保护的话呢，不仅是敌人会来侵略他们，还是野兽也会在那里成群的来吞吃他们。所以啊，我们的主就是他们整在38年里头啊，昼夜看顾保守。保守他们，没有离开他们。他们纵然不感觉到，纵然不知道，但是都实在是这样子看顾保守，这是他们回忆呀。那这38年住在帐篷里头那个生活，那今天我们住在房子里头啊，那讲牢靠一点呢，这个野兽那跑不进来的，那仇敌啊也没有吧，也不容易进来。那除非你们没有锁进来，所以有的时候小偷会跑进来的。都是你锁好了门了，就是小偷也或者什么偷也没有马上进来，也不容易进来的。我们今天住的房子里，所以每次下大雨，有雷地，有雷要打雷，有那个闪电的，听起很可怕的样子。但是我们就一点都不害怕，就是我们在房子里头。我常常，若是我在外面院子里的话呀，那就是害怕了啊。或是在旷野走路的话呢，那更害怕了，是不是？那不晓得什么时候这个雷啊就打到自己身上来了。那今天我们住在房子里头，那不害怕了。那他们不是住在房子里了，他们乃住在帐篷里头啊。住在帐篷，那个帐篷啊是那不坚固的，不牢靠的。说若不是主在那儿保守他们的话，这38年，这40年之久的时间呢，过不来的啊。所以看见他们一生呢，主在那儿看顾保守，供应他们所有的需要，也加给他们力量，使他们那个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走肿，那使他们能够走在这一条属天的，这一条这个旷野路程里头。这是一点。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走路的时候是虽然在旷野里走，但是他们有个目的的，因为神把那个迦南地应许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他们前面的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他们的盼望。 来吸引他们，使他们能够力上加力，一直往前去。若不然的话，外面虽然有保护，那心里头啊，其实回去我们到走到什么时候去？我们什么时候走完了？我们将来到哪里去呢？那这样子叫你心里会软弱。他们知道将来主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就伸手应许给他们的那个迦南美地，那个牛奶与蜜汁。他们知道这件事的，说到了，我到了，总会到了有天，他们会走到这个地方去的。今天我们地上啊也是这样，虽然我们受在人生旷野里头，但是我们知道到了有一天时候，主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基督的丰富里头去，我们能够享受主耶稣丰富。那不仅将来到天上的时候，今天我们就能预先呢来享受那个基督那丰富的那种甘甜，那个滋味。我今天我们都能享受到，今天我们住在主里头，我们就住在他的丰满的里面，这是主我们今天一个荣耀的盼望。啊，到了有一天时候了，不仅我们灵里都能享受主的丰，我们全人都活在主的丰满里头，那个就是国度。国度呢，就是天国啊，天国。到那天国里头，地上的国都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是主要作王，主要掌权，在那国度里头主在掌权，在作王，来管理一切的事情。那么这就在天国。那我们在天国里头啊，一面在主的管制之下，另外一方面也在主的供应里头来生活，叫我们能够欢喜快乐。这是那个国度。所以他们说，他就说呀，在祝棚节时候了，最大一件事就是要喜乐。啊，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和你们家里的人，要和孤儿寡妇，要和利未人，要和你们是所有的人，要一种欢迎，要极其欢迎，极其欢迎欢乐，啊，非常欢乐，因为我们今天呢住在主里面，我们要欢喜快乐来主里，那就是主里丰富。虽然国度还没有来，但是我们可以预先呢来享受到国度的那个丰富。我们诗歌不是有人说，虽然这个是吧，这个还没有金金之城啊，还没有进金金之城，还没有进珍珠的门，还没有走在金金城里那个金金的街道上的，但是虽然佳美，预先呢我们尝到了啊，就感觉很能喜乐。我想我们大家那个常来吃的不也是吧，会记得这个事情是吧，啊，这就是过祝棚节啊，说我们也要过一个祝棚节，就是常享受主的丰富啊。这个那我们若是里头很贫穷的话呢，那我们就不能享受主的丰富，必须我们就达到一种地步里头丰富了。那我们在整个聚会中间也是这样，我常常回忆，在上海时候了，那时候和弟兄这么一块聚会的时候，聚会中间呢，实在觉得有个东西啊，就是弟兄讲到也好，弟兄不讲到也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里头摸这个东西，那个东西什么？那就是主的同在。那为什么那样主的同在？因为好多弟兄姊妹，他们属灵光景啊，那一直追求，一直活在主的面前，他们是丰富的，所以呢，他们的丰富缘故啊，就把整个的丰富那个聚会要变得丰富了。所以我们也说，虽然我们很幼稚，但是我们也能尝到那个丰满的滋味。那这就是这个。今天我们可以预先尝的，说我们今天不仅要依靠别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要追求，要使我们达到丰富，啊，属灵丰满的地步，那我们也把这个主的丰富带到教会中间去，啊，所以我姊妹说呀，我们不是空空而来，啊，饱饱的回去，啊，我们常常祷告，我们空空来，饱饱的回去，我们应当是饱饱的来，饱饱的回去，啊。饱饱来，饱的回去，是吧？我们大家都带着我们丰富来，那在这丰富摆出来，那然后大家都能吃饱了，都能喝足了，那我们才就机会回去。所以那就国度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过一个这个祝棚节，让我们享受那国度的一切丰富。那在这个几个节气当中，有一个。有几点共同点。第一点呢，就是必须要到神所立他名的地方。 身舍利他名地方什么的，我们主的名就是他的自己。换句话说，你必须要在主的面前，那不能在我们自己的自己里头，我们在自己都享受不到，享受不到逾越节，享受不到无教节，也享受不到那个出售节，我们都享受不到。我们必须在主佛在主的面前，这一切也就我们这一切的享受都需要在主面前来享受。所以主看重那我们所施的过于我们当然所做的，那主愿意我们到主的跟前，说我们在聚会中间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心呢来到主的跟前，不要做有被动人了。那我这个时候等着好了，别人来供应我，那若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得不到。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这个人带到主的跟前，当我们心向了主那儿敞开，我们和主亲近有交通的时候呢，那你就看见主的话语也好，还有弟兄姊妹祷告也好，还有许多诗歌也好，都成我们那里头的供应，成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必须要活在主的跟前，这是头一件事情。第二呢，就是呢所献的祭物啊，头一件所献的祭物不可以留到第二天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享受主的恩典，献祭我们在也享受，那不仅献给主让主享受，我们也享受。所以我们所享受的恩典呢，你看都是新鲜的，不可以留到第二天的，第二天就变成陈旧了。所以我们享受的恩典呢都必须今天啊，我们每天呢，我们早晨呢，都经历主的心理恩典，享受主心理恩典。那这是我们第二要注意一件事。第三点你要注意的，不可以空手而去。那我要必须带着礼物而去。那主难道我还需要我们这些礼物吗？他说：“天上的牛，万山的羊，都是属于他的。他还有什么东西缺乏呢？”那我们把什么礼物带给神呢？要神得到满足呢？那他就没有告诉我们说要带什么礼物，就是按照你自己力量，你带礼物去，不可以空手而去的。那为什么？那到底主要我们什么？要什么礼物呢？我们带什么去呢？就是照着你所有的，不是到那书，带着你所有的，你把礼物带到主你跟前去。主所宝贝的还不是我们那些礼物，那些礼物啊，实在说就是在神面前了，都是算不得什么的，那不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没有什么东西啊能够叫神呢能够得到满足，得到安息的这些礼物。那主最宝贵的一件事，那是我们的灵，我们的心啊，那是开始宝贝的。那我们带着礼物去，就是我们的灵去了；带着礼物去，就是我们的心呢也去了。那我们有心，我们才带着礼物去。如果是无心的话，我什么也不带，空着两手，什么也不带，是吧？我们在上海聚会还带个诗歌圣经去，那现在诗歌圣经都有了，都不需要带了，空空两手都去了，是不是？什么都不要带了，啊，但主要带着礼物去啊。你要把礼物带去，那这礼物就是到了你所有的，乃是这个你所有，不是到了你所无的。那财主呢也带着礼物去，他们在投在这封箱里头投了很多的财物啊。但是有一个寡妇啊，她只投了
两个
小钱。那主就对门徒说呀，这寡妇所投上比这财主所投上更多，不是比一个财主，比财主所有的加起来还要多。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这是他养生的，他把他养生的都投上去了。如果是没有心的话，他怎么肯把这两个小钱投上去呢？这个两个小钱投上去，一天吃东西都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这是养生的食物，养生，那是他的心来供养。主所看重的还不是你投了多少钱，主所看重的是看重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向到主的，那个主是最宝贵的。我们是两个手满了礼物，那就说到我们是满心的那儿献给主的啊，全心的献给主的，整个心都是那儿为了主的。那这样，这个心呢是主说最宝贵的。那主说看主的珍宝，不是我们外面的财物。主说珍宝的乃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灵。 啊，我们灵是正直的，我们实在实在是爱舍，我们心念实在是向那种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在爱我们的神，遇到这爱神的缘故啊，我们里头就有一个感动，一个催促，把礼物带去啊，礼物带去。那这个是个主所看重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三个节期啊，当然这三个节期当中，其中有三件事情是主要是共同的。第一呢，就是要到神灵面前，神所立名的地方去献，不要在你家里头献。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献的祭物不要留在早晨啊，不要留在第二天，那就不新鲜了。第三件事情，你要去的时候不可空手而去，总要带着礼物去，总要把我们的心带去。我们来聚会，我们虽然没有带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心在进去了啊，不是人在这里，心不在这里，心在那里头。那我们人去了，我们也把我们心带去了，也把灵带去了。我们灵在那和神有紧密的交通，我们心在讲不对神呢，把我们全心都献给主啊。那完全所以爱主耶稣基督，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乃是神说最宝贵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这个聚会都这样的话呀，那整个聚会情形都不一样，也就看见神在喜悦，神在满足了，那我们大家也就满足了，神喜悦了，我们也喜悦了。我们实在盼望我们是纪念这三个节气呀，那么还末了两点呢，嘱咐的简单的几句话就被说过去了。头一点，嘱咐不要晕到那个这样即过节欢喜快乐，那我们就随便了啊，就放肆了，那不要晕到这样。要有你要在各城啊都设立了审判官，那审判官呢要按照公义来审判，审判官呢他必须是不看人的形面，不看人的外貌，那那就才能够做那审判官。那就说到我们今天呢，我看见我们的神在那里，他也虽然是这样爱我们，这样悦纳我们，但是我们神还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不要随便，不要放肆。那我们的神他是在里头检查我们那一位主，所以我们需要有心，我们也需要有生活的表现。这是第二点呢，就是不可以造偶像。你为神筑坛，因为坛因为神这样爱我们，我们就为神筑个坛吧。那这个坛它不可以在种树的，为什么缘故呢？因为种树就很容易引起啊那拜偶像的事情了。啊，常常你看见拜偶像的人，他们种树，然后就做一个木偶在那里，啊，这也当然也不可以立木偶的，为神筑坛也不可以立木偶在那地方的，就是承着神的名也不可以的，所有一些形象东西，那个要能够这个接受我们的敬拜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弃绝。不让仇敌那儿得到一点点地位，要带这个纯洁的心呢，那是完全相当之。这个是末了嘱咐的两点呢，在过节期当中啊，就是我们不要随便，不要放肆，我们的神还在暗中在那儿检查我们呢。
干杯。